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别记者焦璐的电话。焦璐你好。
林木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复活节的假期啊是快要到了，而且这个假期比较长，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自驾游出去旅行啊。那今天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这个交通规则？
对，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些除了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一些交通规则还有当我们到其他州的时候，有一些州的规定比较特别，或者他们的处罚力度是特别大的，也有一些交通规则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比方说我今天会说到有一些规则呢，有些其实是全国性的，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碰得到，有些呢是其他州特有的，所以我会给大家稍微做一些介绍。那我们先来说一些就是在全国的范围内大家都必须要注意的，因为可能和你的日常生活不一定每天都碰得到。比方说当你就是有朋友在你朋友你送他回去，那么如果这个朋友让你说哎你在这儿停车，你得周围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油箱或者是那个消防龙头，因为按照我们的这个交通法规的规定，停车的地方不可以是在距离红色的那个信箱3米之内的，除非你是为了扔一个包裹下去还有就是离那个消防栓或者消防水龙头是不可以1米之内的，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帮朋友嘛，尽量想给他提供一切便利。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在全国的范围内也是通用的一个规则，就是关于打灯。不知道林墨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个其他的一个比较偏僻的有一条马路什么的，迎面有一个车过来，他会对你闪灯。
对，
其实它是非常友善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应该说是民俗吧，但是非常古老的友好的一个民俗，就是告诉你前方有警察或者有这个测速器在那儿，它是很好心的。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在路面特别黑暗的地方就是行驶，有的时候是深夜了，你可能会觉得近光灯不够亮，那你会使用远光灯。那如果对面没有车辆过来可以，但是一旦你发现对面有车辆过来，并且离你的距离要将近200米或者马上要少于200米了，你必须把你的远光灯改成近光灯。
对，我在这个路上也是偶尔会碰到这种情况哈，比如说我后面的车在这个夜晚的这个道路上开了远光灯，那我开车的时候在它前面，我就会觉得这个特别的刺眼哈，会影响到我的视线。
对，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就是互相照顾吧。然后还有一点其实也是全国的这个规则，就是我们有时候开车时候会看到前方有自行车，对吧？有骑自行车的人，那其实如果你开车门的时候不小心撞到这个骑车人，也是要接受罚款的。比方说在维州的话，我们的罚款可能要将近要400澳币呢。还有一个呢，其实大多数的州也有这样的规定，当你在低于这个时速60公里的路段的话，你如果要超车超过这个骑车人的话呢，你必须和骑车人之间水平这个保持至少1米的这个距离。
水平1米的距离
就是平行的，就是你要超车你要超过他的时候你不能就是挨着他身体去超车。
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情况就是需要我们往旁边那个车道上挪一下或者是借用一下啊。
对，你要打这个右灯然后也告诉提示后面的车辆，你要可能要斜到他的借一下他的车道。然后在高于60米的路段的话，你更要注意了，你要超越这个骑车人的话呢，你必须和他保持至少1.5米的这个间距。
这个也是可能我想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的一个规矩啊。
对，因为我们只知道说看到前面有个人骑自行车好像会很妨碍我们，对吧？我们就恨不得立刻超车。
对，有时候也会想着要让前面的这个行人哈，但是真的不知道要离他多远啊才是这个安全的距离。
对，是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在大多数的州可能已经执行，只是在个别的州，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就是避免为好。比方说就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就是有一个非常 常有趣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是刚下完雨会有水塘嘛，那我会有的就是可能小年轻的开车就特别调皮，他就故意从那个水塘上面开，那个水不是溅到那个行人嘛，所以他们觉得很好笑。但是在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它其实就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要会被罚款。如果说你这个水塘溅起水刚好是溅在那些就是在bus站那边等 bus 的那些乘客身上，你是要接受罚款的。这个罚款金额是要超过150多澳币呢，对，
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
对对对，但是也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如果你走的是一个正常的路段，如果刚刚好有人在这个路旁边，就是有些会在一些隔离带什么那边刚好有人在那边行走或者停留，那你刚好那边有个水塘，你就这么开过去溅到他身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会被罚款。
不过还是如果能避免的话，尽量还是避开这个水塘比较好啊。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是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州最先倡导的，现在在其他州也开始适用了。这个我们可能会碰到，就是说当我们出去自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麦当劳，就是走那个 drive through， 就是那个外卖通道。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这段路其实也是视为我们正常的一个道路，在这段路呢车速再慢再慢的时候，你不可以使用你的手机。
哎，那这个我想也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哈。我知道目前维州的警察哈是非常重视这个开车使用手机的一个问题，在我开车经过的一些道路哈，也都会有这个灯哈提示说，哎，现在警察正在严格的检查这个行车使用手机的情况哈，请大家不要使用手机。那我想这可能也是这个检查行动的一部分啊。
对，他说其实按照这个交通法规，那你的车子刚好就停留在这段路上，因为大家都在排队等这个窗口递出这个食物嘛，就算停留的这段时间也不可以就是用你的手机看一眼，或者什么打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都是不允许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既然讲到手机了，我还要讲一点，就是在这个维州和新州，尽管我们都有就是在行车的时候不能使用手机的规定，但是我们略有区别是什么，维州是更加严格。因为在新州的话，如果你车辆靠边停在一个允许停车的这个位置，车辆不熄火，你是可以允许使用手机的。可是在我们维州，你如果停靠在一个妥当的位置上，你人还在驾驶座上，但是如果你的车子不熄火，也会视为你的车子正在行驶中。如果这个时候你拿起手机看或者就是拨打电话，也是算违反规定的，要吃罚单的。
还有一个情况我不知道焦露你有没有了解，就是如果说我在这个我的车上哈装了一个这个手机的支架，那我在这个支架上看手机是不是可以呢？
对，你如果装了这个固定的支架，就是大多数的州的规定就是说你是把它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但是当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你不可以用手去碰。对，你如果是在你是用你的手机，哪怕你是拿它当这个 GPS 功能的，你也不可以在行驶的过程中去碰。
那只能是车停稳的时候可以去碰这个支架上的手机。
对对对，
是吗？
对，是的。然后我们还会讲到，就是还有两个问题也是比较我希望引起大家重视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安全带的问题。因为比方说大家会安排一个比方说是长者会坐在那个副驾驶上然后呢有的人就会说他会困嘛，这个司机你就会好心的说，那你就把位子放下来可以休息一下。其实按照这个交通法规，当前排乘客他放下他的座位的时候，就是不可以低于一定的高度，就是如果你感觉那个安全带绑在他身上已经不那么的妥帖了，这个其实就是超出了这个安全的范围了，也是不可以的。那还有就是16岁以下的儿童，如果在你的车上，你一定要帮他反复检查他的安全带是否佩戴正确，因为如果他因为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被警察发现罚款的，被罚款的人是你而不是这个小孩。
就是16岁以下的这个乘客是吗？
对对，而且这个司机还要被扣3分。
也是非常严厉的这个处罚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规定，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不是从朋友家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林默你有没有这样感觉，有的朋友会鸣一下喇叭，或者甚至从这个车窗里面把手伸出来跟你说啊再见。
哎，对对对，
我们下次见。
是的是的，
这个其实都是不可以的，这个其实就是两方面都违规了，一个是你在不必要摁喇叭的时候你摁了喇叭，第二个就是说你把你的手等于伸到你的 行驶的车辆外面去了。
所以这个在行驶的车辆中，我们的手是不能够从车窗里伸出去，是吗？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如果被警察发现都是要接受惩罚的。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也是全国性的规定吗？还是在个别
对，这
州？
个现在已经在各个州都已经开始推广了，可是只是惩罚的力度会略有不同。然后在那个昆士兰州，它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说，因为在昆士兰州，可能因为它那个州的那个骑摩托车的人相对多一些，那在这个骑摩托车的车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就是想伸展一下自己的脚。就是说，如果其中的一个脚就离开了那个踏板，就是我是要伸一下嘛，我就是舒缓一下紧张，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它规定你的这个两个脚必须时时刻刻，如果你的摩托车是在骑行过程中，你的脚是不可以离开踏板的。然后还有一个规定，其实也是最早从昆士兰州开始的，现在慢慢慢慢的就是在我们的首都坎培拉和我们的这个维州，也有这样的规定了。现在在新州也有，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车，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临时离开我的车，比方说我去旁边的一个小店里面去买一样东西，快快的回来。这个时候呢，有好几点要注意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的人离开车辆的时候，因为你有时候天热，你会把你的车窗摇下来，有一条缝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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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对于这个缝的间隙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这个昆州的规定，就是说，当你的车是停在那边的时候，就是说你的那个车窗无论如何，缝隙是不得超过5厘米的。你会接受$几十的这个罚款。那么在我们新州的话，它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作为司机，你离开你的车辆超过了3米的话呢，你的车辆必须熄火、手刹拉起，并且呢把那个钥匙拔出，而且就是说，除非车里面有16岁以上的这个乘客留在这儿，如果你这些人有任何一项没有做到的话，都是要被接受罚款的。
即使说这个熄了火哈也不行，还要把这个钥匙拔出来哈。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尽量就是出行的时候不要穿那个人字拖，或者穿那个高跟鞋，你开车，因为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不注意。那还有其实就是光脚开车其实是允许的。
哦，这个有相应的规定吗？比如说我穿这个拖鞋是可以开车的吗？
对对对不是，就是说，他尽量是建议你不要穿拖鞋或者高跟鞋，因为会影响，有时候会影响到你刹车的这个把控。但是有的人会说，那我光脚开车会不会违反什么规定？其实光脚开车到现在为止，尽管就是路局一直在提倡说不要光脚开车，但至少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光脚开车，至少是不会被罚款的。对，还有一条，我觉得也是希望就是提醒一下大家，那这项规定也是最早从新州开始。现在也慢慢慢慢的向我们全国推广，就是说，当你超车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里开车嘛，我觉得特别是男士，好像特别不愿意自己的车被别人超车，对吗？
没错。
对，如果你发现后面有人快速向你超车的时候，你不能加速。对，你不能说我加速就向你提个抗议，我不让你超车，不可以的。如果你感觉他已经加速超车，你就耐心一点，就让他超车。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已经加速超车超过别人的车的之后，你不能很快减速。因为后面的人他可能离你很近嘛，你如果超过他之后就立刻减速，那可能就会撞到你。所以这两点就是如果被这个监控拍到的话，也是要被罚款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这个超车也是有很多规矩的。
是是是。那我觉得其他的话，因为大家可能这方面也都熟悉，比方说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大家特地关照一下，不能往外扔东西，哪怕你扔一个小的什么苹果核啊，什么小的香蕉皮啊，这个都是不允许的。
那这个也是会被罚款或者会被扣分的吗？
对，这个会的。这个主要是时间发生的非常短，可能很少有人，但其实按照这个严格的交通法律规定，它是不允许的。然后其他的就是希望大家在假期出游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说最好是出行之前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油箱啊，还有这个水位啊，看一下水够不够啊。还有就是因为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比较多嘛，所以尽量就是在这个黄昏或者黎明的时候，驾车时候就注意野生动物吧，尽量避免撞到它们。
也建议大家在开始行驶之前哈，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轮子哈，看看有没有被这个意外的扎到。
对。
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哈，被一个钉子扎到。那如果开这个长途的话哈，可能就会比较的不安全了。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看到这个路局的他们的这个通告上也有写到，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不能喝酒，酒后驾车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如果你比较疲劳，然后你就喝大量的这个咖啡，或者那种饮料，其实那个里面是有糖分的，那这些糖分其实也会让你觉得很困、很疲劳，所以呢，就是再怎么累的话，你也不可以用这个咖啡或者这个能量饮料去替代你这个。比方说15分钟的休息，所以尽量就是大家觉得困的时候，就是你如果能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来，尽量大家就是说有一个，比方说每开2小时，即使不觉得累，也尽量停下来休息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啊，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一些开车的规则哈，有一些在其他州特别的规则。那如果听众朋友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小长假，如果要去自驾游旅行的话，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再次感谢你，焦露，谢谢。
啊，谢谢大家收听。